做一个记录。我们在你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唱这么长的诗歌，那么唱了两遍，而且一次呢是21节，我想恐怕是你们大家一生的记录。我想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这首诗歌我想稍微说一下它的来源。在1848年，大概是我们想大概是150年前啊，184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Ugo Bassi。这位传道人他对着一般的这个伤兵，就讲这个葡萄一生的事，那么就把葡萄呢怎么从这个开始，就像这首诗歌一样，然后呢最后讲到这个最后的情形。那么这首诗歌最高潮呢，我们知道是讲到爱的这个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诠释，那么这个是他最高潮。然后呢有一个姊妹叫做 Hamilton King， 就是金夫人，她呢就把这个那一天晚上所讲的这个讲章呢就把它变成一首诗，那么英文一首很长很长的诗。那么尼托生弟兄呢后来看到了这首诗，所以呢他就把它翻译出来。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唱一首诗呢叫道出来的声音，那是1930年尼弟兄写的，但在那个时候呢他应该已经有了这首诗歌，就是刚才那首估量生命原则是以诗不是以德啊，夫问饮酒乃问清酒几许，那意思就是说不是问你清酒，不是问你喝了多少，乃是问你不是问你倒了喝了多少，乃是问你倒了多少。所以1930年的时候，我想尼弟兄已经得到了这首诗歌，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把它翻成中文。那么到了大概是他在有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的弟兄呢大概有6年的时间，他完全就像这个这首诗歌所形容，好像完全进到寒冬的里面去，他停止了一段很久很久他的知识，他也受尽了许多的误会。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当他学了很多很深的功课以后，那么他终于把这首诗歌呢把它翻成这个中文。他翻成中文的时候，他起头是个散文诗，不是像今天晚上能够唱的，是完全是个散文的诗。散文的诗呢，那么尼弟兄的文学根基很不错的，那么所以呢他就把它翻译出来，那么题名名字呢就叫做门徒，那么从第一节呢一直翻到最后一节。然后他翻好了以后，大概1948年在上海，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大的复兴，一个大的爆炸。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有一次就拿了一叠这个葡萄医生，刚好翻好是散文诗，然后他说：“弟兄们，你们知道我手里拿的这一叠的纸头有5两黄金重。”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诗歌呢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首诗歌。那个时候呢是散文的。那么这首诗歌呢，连今天晚上一共是两个调，一个调子是有的弟兄们已经唱过，那这是另外一个尝试，有另外一个调子。那么这个调子上比较靠近散文一点，那么希望能唱起来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我想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呢，实在说来呀，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应该是尼托生弟兄一生的描写。如果你要用一首诗歌来诠释尼托生弟兄一生的话，那这首诗歌是非常非常的恰切，因为这里面所有的描写，如果你来看的话，那么只有他经过了那些在主面前的学习，他能够把它翻出来，那实在是也不容易。那尼托生弟兄的诗歌常常比原文好，如果你比过原文的诗的话，尼托的诗歌常常是青出于蓝胜于蓝。那么这首诗歌感谢主呢能传到我们的手里，那么我们也很感谢主弟兄们有忍耐，那么刚好是我们宋弟兄在那里交唱，所以很感谢主呢。我相信我们今天弟兄们多多少少我们能从主面前得着一些的感，得着一些的帮助。尤其今天下午我们讲到就是特别最后的一段，最后的一段，我们知道最大的障碍应该是我们这个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越过去，什么时候我们能摆脱，什么时候我们能绕过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很多痛苦的原因就是从这里来。那么但是感谢主呢，就是估量生命的原则不是以失，不是以德，乃是以失。就是说就是 就是不是是以失不是以得，所以呢，这个所以爱的最大的能力呢，乃是在于爱的诠释。谁苦受的最深，他最有可以被。所以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希望呢，主借着这首诗歌能给我们一些帮助。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诗歌呢，给我们一些心理上的预备，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这一段并不容易。那么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很不容易进到里面，但这个就是一个人开始属灵，一个人开始完全，就从这里开始。等等，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一个完全的人呢，不是无罪的人，他的完全不是无罪的完全。一个人属灵，一个人完全，你会发现他身上有的特点。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民数记》第21章。民数记21章，第4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我们下午已经看过那个地图了，知道就是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那这里说要绕过以东地，所以我们可见呢。等一等，所发生的事还没有绕过一东，他不要绕过一东地就是，啊，所以现在呢，他们这条路是往红海那条路上走，所以呢，等一等所发生的事是在往红海那条路走，还没有绕过去，就是还没有等一等，他绕到以东地，而不是绕到这个红海，然后红海南端到了红海呢，应该再往北，然后呢再往东边走，还没有到那条路上，那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灵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就是玛拿说的，这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主耶和华，耶和华和你有罪的，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防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野亚巴林，与摩亚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亚的边界，在摩亚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所书法的歪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亚尔城重谷的下坡，是靠近摩亚的境界。以色列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节。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众的尊贵人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从马他拿到哈拿列，从哈拿列到巴莫，从巴莫到了摩亚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是皮斯加的山顶。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这里面几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好不好把这个地图啊再稍微看很快的复习一下，我想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很快的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呢是从何尔山开始，那么因为以东拒绝泄露给以色列人，所以现在他们就不能够走王的大道捷径， 到迦南去。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沿着绿的这条路就往这个死海，就往这个红海这边走。那在到了半路的时候，就发生了火蛇的事，火蛇咬人的事情。因为他们抱怨，因为这条路非常非常难走，所以根据圣经这一块这一段路是非常非常难。他们要绕过去，结果还没有，他们不过是往红海这边走。那么然后呢，何尔山第一站，然后呢再到了第二站，那么第二站就是何尔山以后的一站，然后再一站，那么这个应该就是火蛇这个的故事的地方。那么这一带的蛇非常非常多，而且有强烈的风暴啊，那些都是滚烫滚烫的沙呢会打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一段路呢是又饥又渴，那么最容易叫人抱怨，非常非常容易叫人抱怨。那么这就是这一段的故事。然后呢，他们就绕过了这一边啊，就绕过了这一边，这个绿沿着绿的，那么就绕过了以东地。然后呢，他们沿着这绿的这条线呢，就一直到了撒列西。那么到了撒列西以后呢，然后呢，再到了亚嫩河。那么今天呢，晚上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就是在这一带。刚才我们已经从这里大概到了这里，啊，大概到了这里。然后这个比尔呢，也在这一带。比尔就是金啊，涌上水来，那么也是这一带的故事。那么到了这个。到了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到了日出之地，他们到了日出。那么这几都是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站，那么大概是这样，啊，我想这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关于这一部分这个地理呢，我想我们有这个印象，啊，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一段路所以难走呢，是。问题就是以东呢不肯介入，因为以东不肯介入呢，所以需要绕道而行，需要绕过以东地，越过以东地，那么从以东地的旁边走过去。那么下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以东代表什么？那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以东就是代表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自己呢，可以说是我们最近最近的亲属。所以这里讲到以扫是我们的弟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他和我们的关系是最近最近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以东不肯介入，神说呢，你不能够与他们征战，神说我已经把希尔山已经赐给他们，所以呢，你们不能够从他们用强，不能从他们中间经过。那么就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这条路就变成非常难，本来走捷径可以走王的大道，那么这些遭遇就不会有。但是现在呢，反而就走38年前走过的路，那平行的一条路。那么就在这一条路上，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正因这路难行，所以心中就开始烦躁。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这里他还说是没有粮也没有水。而且呢，虽然每天有玛纳，但是他们说我们厌恶这淡薄的玛纳食物，他们觉得天天都是玛纳，所以他们觉得淡薄的，他们开始厌恶。所以呢，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就开始有了这些怨言。那么这一次呢，神就容让这个火蛇就进到百姓中间，蛇就咬他。那其实那一带本来就有很多的蛇，那因着神的保护呢，虽然他们从蛇群中间走过，虽然他们安营在中间，但是神保护他们。可是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啊，那么因为他们觉得路非常的艰难，那么我们再说为什么这条路变成不容易变成艰难呢？就是因为你要绕道，就是因为你不肯，你不能够，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根据新约的话来说，你不肯，就是因为你舍己，就是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一边，所以路才变成这么难行。如果你稍微的从这里面建一条路的话，如果从这里能打出一条路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许许多多的苦。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段的路啊，是叫我们的魂受苦的。而我们所以受苦，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如果走捷径的话，就没有苦；如果讨自己喜悦的话，一切都照做那个，一切都照做拣选这条路的话，那就没有痛苦。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现在要经过成长的痛苦，这个痛苦叫做成长的痛苦。那因着经过这成长的痛苦，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条路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窄路。窄路是我们拣选，窄路是因为我们听见神的吩咐说，那你如果他们不许的话，你们不能用想，你们只能绕着那条路走过去。那么这个以东代表自己，所以绕过这条路，绕过以东这条路，或者说越过这条路，或者说不忽略这条路，根本就把以东放在一边，你走另外更远的路。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痛苦的来源。如果你体贴自己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如果用强的话，从以东从那里打出一条路的话，那么以色列人不是不能，以色列人可以，但是那不是神的旨意。神说我不把那个地赐给你们，换一句话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越过我们的自己，就是要我们忽略我们的自己，就是要我们绕过我们的自己，不用自己的资源，不用自己的丰富，不用自己的才华。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当我这一切，你看见，当我们长大长进的时候，你看见说主所命定那条路乃是绕过，那是远的路，那是，但是呢，不要忘记，这是在神旨意，这个不是漂流的道，这个是十字架的路。因着现在你舍己了，因着你把自己放在一边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这条路就变得遥远，这条路就变得很远，而且这条路变成非常的艰难。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在我们觉得艰难的时候，特别路远，特别路难行，我们这圣经很难，我们如果读这个，我们读这42章，圣经很少形容说这路难行，那这条路的确是难行，这条路不是每一个人都受得了的，因为现在是快进到迦南，特别越靠近迦南，那么如果你要进去吗，主说你要绕过以东地，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吗，主说你们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所命定我们的一条的道路。你记不记得这个舍己，这个舍字，这个字啊，我们晓得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字。你记不记得彼得啊曾经三次否认主？这彼得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认得我们的主，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你知道吗？彼得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他用错了对象，他不应该用在主的身上。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那个人应该是彼得才对。但是呢，因为彼得没有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什么时候彼得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他就是绕过一道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人如果他不肯否认自己，他迟早有一天他要否认主。所以这是非常清楚，为什么基督徒长不大呢？基督徒所以不长进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否认自己。如果我们肯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如果我们肯绕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肯这样的话，我们就长大。那么许多时候我们所以长不大，我们所以跌倒像彼得一样，那就是说我们说了我不认得这个人，但是我们用错了对象，我们不应该用在主的，应该不应该用在主的身上，应该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舍己。舍己好像你做邮差的，你到了人家家里，你看见前面有一条狗，那如果你一直注意那条狗，你根本不敢进去，你根本进也进不去。 但是你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看见好像没有看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忽略他，你不理他。我们的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说，你绕道而行，这是你结果不认得他，你从另外一条路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路就是往红海的那条路。那么因为这条路呢是主的道路，所以呢我们晓得就变成非常的难行。这个时候你需要主的恩典。什么时候你稍微一看到路上的艰难，我们心中都会烦躁，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印象，才这条路所以艰难，就是因为我们顺服了神旨意。那这一个痛苦是顺服神旨意的结果，这一个受苦是因为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我们绕过一个谷，所以弟兄姊妹才有下面的这一段的故事。那这一段的故事呢，就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应该学习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我们知道尼托生弟兄他一直是在何寿恩姊妹底下带大，就是说属灵是他带大。何寿恩姊妹是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那么当他和何寿恩姊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常常听何寿恩姊妹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这件事情是你的旨意，但是呢我跟不上。这件事情我晓得讨你的喜欢，但是呢我有难处。然后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你等一等，你不要让步，你是神，你怎么能让步呢？现在请你等我，让我来算，请你等我，让我，请你等我，你不能让步，你千万不要让步。现在我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你等我来顺服，迟早有一天我要你的喜悦，迟早我无论怎样我要你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常常祷告说，主啊，我愿撕碎我的心，他为着要讨你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就是绕过一个谷，这样的祷告就证明说他路变成非常的艰难。我们知道何寿恩姊妹，她在这个福建最早的时候，她是因为是圣公会打发她去的。那么她的工作很有果效，她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女子中学里面，大概在古田一个女子中学里面教书。结果呢，因为他的见证非常非常好，所以很多的学生啊都得他的帮助。那么那个时候的校长呢和一些的传教士，那么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见证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非常嫉妒他。那因为嫉妒他的缘故呢，就有了一些误会。那么有了一些误会以后呢，所以呢他们呢就通知这个因为这个差会是安迪甘会，就是英国的圣公会。那么这个圣公会的人呢就把他调回去，就调回到这个英国去，因为这是很重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根据那个时候啊，他们控告他的罪，那个会叫他的名誉完全扫地，那么特别是对一个女子来说，那么这个消息呢就传遍了整个的福州。那么那个时候他有没有说话呢？他没有说话。原来呀，我们知道这个何寿恩姊妹啊，她得过谁的帮助很大呢？就是她得的帮助很最大的一个姊妹的帮助，就是这个宾路易师母。那宾路易师母呢，特别给我们看，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我们的十字架有一个原则，就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默默无声，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是默默无声，他受了许多的冤屈，他从来不替自己辩论。那么我们知道女孩子，特别是传教士，特别传教士又是一个女的传教士，那名誉呢应该是她第二声，所以无论如何她一定 要保护他自己。但是呢，因为他在主面前学了功课，当他受委屈的时候，他不替自己表白。那么因着不替自己表白呢，那么许多人就认为他默认了。那么好了，所以他们就请美英国的教士呢，就把他就英国的这个公差会呢，就把他调回去。那么所以呢，他就回到了英国。到了英国的时候，他还是不肯讲。那不肯讲的时候，有一天呢，那个差会就是差会的那个领袖，那么在 one of the bishops， 那么就对他说，他说现在今天我奉神所给我的权柄，我靠着神所给我的权柄，我命令你，那这个用的语气是很重的，我命令你把你所有的原委一五一十的要把它说明出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姊妹很爱主。那么结果这个时候呢，他因着顺服权柄的缘故，所以他就把一五一十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们。那么好了，所以呢，就做这个因圣公会来讲，知道说他是清洁的。不过呢，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去，他怎么再回去呢？所以你知道，他有一次就参加这个开西的聚会，开西的聚会。那么英国的 Catholic Conference 是一个很大的聚会，每年大概七月十四号的时候，七月中的时候，全世界各地都到这个开西有特会。那么开西是个小镇，在 Scotland， 就是苏格兰跟英国这个中间那个地方啊，还是英国这边是有两个很大的湖，很美很美的湖，我去过的。那么每年到了第七月份的时候，整个城呢就通通打开，变成旅馆城，然后有两个大的帐篷。那么所有你我今天所得帮助，就是帮助我们那些弟兄姊妹，都是开西的讲员。如果一个人呢被请到开西做讲员的话，那么就那就是最属灵。比方说像宾瑞师母就是讲在那里，像 Campbell Morgan 也是那里讲过的，像 R.A. Torrey， 还有像戴德生弟兄，像穆安德烈，你看这些人呢都是那里的讲员。所以只要到了开西讲员呢，那可以说是最属灵最属灵。那么在开西讲员里面有一个英国的大主教，那叫 Bishop Moore， 那是很有名的，他是个学者，那么他的圣经呢也非常非常，他罗马书是最好的。那么他呢，我们知道是这个神特别使用他，那么他可以说是 Casting 在开西聚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西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人。那么他非常有这个非常有属灵的鉴别的，而且很有供应的。那么那次呢，这个何世文姊妹就回去了，他就去参加这个 Catholic Conference， 参加了开西的聚会。那么因为他在中国传道，那么后来这个 Bishop Moore 也听说这个姊妹，所以呢就特别召见他。那么召见他呢，然后这个 Moore 很小心，他就问他，他说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犯这些他们所说的这些罪。那么他说没有。那么他没有以后，那么这个弟兄就问他，这个 Bishop Moore 就说，那么这样你就回去好了，你就再回到中国，既然神呼召你，那么你应该还要回中国。他说我怎么回去？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有犯这个罪，而且我是因为这个缘故，整个的安利干会把我调回来的。那现在我有没有脸？我现在有没有路？我可以再回去？你知道Bishop Moore说的一句话非常给他帮助很大，他说你应当回去，靠着神回去。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到了他四十二岁的时候，他又回到福建。不过这次呢，不是任何没有任何的差会打发他回去，他跟不再不是安利干会打发他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本来他的路可以很容易的，他只要一句话，他只要表白，他只要愿意说我没有，老早这些问题就过去了。这条路叫他觉得艰难，这条路叫他觉得远，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要绕过地动地，他就是不肯表白，他相信神能为他表白。那么等到他们真的用权柄来吩咐他的时候，那么现在他不能不说，他就把真相告诉他。那不止如此，就在那个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弟兄， 这位弟兄呢叫潘腾，潘汤弟兄。这个潘汤弟兄我们说过是很会读预言的弟兄，这个预言实在是读得很好。我们知道这个尼托森弟兄啊，关于预言的认识可以说大部分很多的部分是从哥怀德、从潘汤和潘伯、至藤伯这些弟兄姊妹从他们那里接过来。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何寿文姊妹呢，就在那个时候呢，结果遇见了潘汤弟兄。那潘汤弟兄圣经真理非常清楚，本来呢他也看不见受浸的真理，因为在安利甘会根本没有，就是受浸根本不是整个人浸下去的。所以后来潘汤呢就给他看见说，你如果受浸的话，你应该整个人浸下去。所以他就看见了这个真理，然后呢也和潘汤在一起聚会，然后等候主。因为那个时候必须要冒说你应该与神同去，回到福州去。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你，那个时候根本你弟兄什么都没有影子的。那么就在他在英国等候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啊，他和潘汤就发生了感情。那么结果呢，最后呢，甚至于呢，他们都认为说是出于主的旨意，他们应该在一起。所以按理来讲，如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应该是到那里就好了，就完了。那就是说如果那样的话，那就是何寿文姊妹呢就变成了潘汤的师母。那么潘汤实在是个属灵的伟人，他实在这个姊妹实在配得上他，那实在一切都是非常的美丽。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回过头我们知道，有这个到现在没有答案，就是最后呢他们没有成功，没有结婚。那么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可是我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的主打发他重新回到中国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和比他小十，我忘记比他小20岁的一个 niece， 一个外甥女，就带着他呢，就到了这个中国，就到了福州。那么那个时候他不能再到福州了，因为福州满城风雨，所以他就到了靠近马尾的地方，那么就住下，然后他们就开始做工了。然后他们两个姊妹说，中国这么大，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影响弟兄姊妹？那不可能。因为他自己虽然讲得很好的福州话，但是他觉得就说女子来说，这个影响怎么能影响全中国？所以每天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两个人祷告了半小时，到一个小山坡上面，就为整个的中国祷告。那么他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目标，他们说，神啊，如果你要得着全中国的话，就求你兴起一些年轻人来。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个祷告，一共祷告了10年。那么过了10年以后，那么他就遇到了尼托森弟兄，遇到王载弟兄这些年轻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后来尼弟兄就从我们的姊妹那里就得着许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那一次潘汤和何寿文的婚姻如果结果成功了，不错，那的确是世界上多了一个美丽的婚姻。但是呢，我们就不知道以后历史怎么写。如果尼弟兄没有见到何寿文，我们不知道尼弟兄会不会还是尼弟兄。因为严格说来，没有何寿文，没有尼托生。我们知道尼弟兄学了许许多多功课，你知道尼弟兄的座右铭就是何寿文的座右铭。尼弟兄的座右铭是什么呢？他说主啊，为我自己我无所求，为你我求一切。那个座右铭是何寿文的座右铭，后来也变成了尼托生的座右铭。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因着这样在主面前拣选，他把自己的幸福、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青春完全的放在一边，他宁可绕过。所以难怪那条路变成那么辛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尼托生何寿文写了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那首诗歌就是：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如果你是命定要我历艰辛，就愿你我从之，交通一清之意，时也刻也无间，米酒你相添。如果地乐消减，求你多给点。啊， 下面还有很多。那么最后说，所以这路虽然孤单，求你做我伴，用你笑容鼓舞我来进前途。那最后的祷告就是他说，但愿我能无己，做一接近器皿，流露你生命。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能写这首诗歌？只有走过那条道路的人，他知道那条路是不容易的。但是为什么变成苦的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完全的放下了。后来尼托森弟兄也是一样，他认识了一个燕大的校花，他们应该要在一起，就为了主的缘故完全撇下。所以你记得他写讲了主爱长过高升，他说为他之故安逸变苦。本来这条路不应该是苦的，他为着他的缘故安逸变苦。他甚至于祷告说，主啊，你叫我，你只要答应我和他成功的话，那么我愿意为你到边荒去。主没有答应。两个礼拜之久，他挣扎再挣扎，后来圣灵浇灌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姊妹完全放下了。然后他就到厨房里面煮了浆糊，就贴了拿了几张福音的海报，就到福州城去传福音去。那从此以后，他就是一个人。那个如果你读他那个时候的日记，如果你读他那个时候的感想，非常非常动人。许许多多，他觉得他现在变成一个人，但是呢，他与主的交通是越过越亲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看。那么后来你看见说这条路为什么变成这么苦？我当然后来还是喜剧收场。我们知道，等到他34岁过了10年以后，但过了10年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尼师母呢，也信了主了，所以你知道，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哎，不要紧，没有关系，信的与不信的同父异母，不要那么也认真，你跟他谈婚就可以，那你一定很会谈婚的。但是每次你一定跟他谈婚，叫他信耶稣，他就笑笑，他笑笑，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笑一笑就没有下文了。但是真的他放下了以后，你看圣灵在尼师母身上做工，10年以后他居然得救了。那么得救的那天，结婚那一天，他们唱的诗歌就是尼利姆刚才所说的“为他之故安逸变苦”。那么弟兄姊妹，这条路简单吗？你说现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应该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有的。等到他们这一边一走到地毯那一端，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上海他的姑妈就发难了，就在上海最大的报纸上就登他们的消息。然后呢，因为他很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外甥女要嫁个穷传道，然后呢变成全世界都全中国都知道，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连抬头都抬不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条路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姊妹，他们拣选，因着拣选的缘故，所以这条路就变成艰难。因着这个因着，你要绕过一个谷。那弟兄姊妹，就是当你这样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是不是保证你就不失败？不，这条路是对的路，这条路所以难，是因为你把自己摆在一边。这条路所以难，就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你把你的幸福、把你的青春都放在一边。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这条路应该是花香常漫，应该是天色常蓝才对。但是不，圣经告诉我们，这一条路是难行。我们到底是人，我们到底是有血有肉的。当初不错，你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爱主的缘故，你绕过这条路，叫这条路难行。但是也需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走这条路。我们也会失败，我们也会跌倒，我们也会抱怨。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主一切都摆下了。但如果是真的走这条路的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想象。只有你走这条路，你才知道这条路是有多艰难。有一次，你利用我想告诉弟兄姊妹，也说过，也是这样。这个有一次，这个有人传说他在楼上的和他是和一个女子住在一个楼上，然后有一个带领他的姊妹叫做刘教士，从小就是带他大的，就是帮他属灵，等于他的属灵的母亲一样。然后呢，有一天见到你弟兄，就特别问他，我听说有一个女子住在你楼上，对不对？那么他说是。说完了以后，那个姊妹一问也不问，掉头就跑，就走了。 然后从此以后大家就知道说他就知道说他有一个女子住在上面。后来人家才发现和他住在一起是他的母亲，他因为他这个病得很严重，所以他母亲要照顾他。那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表白呢，他说我也不是不要说啊，但是说但是有的人就希望我跌倒啊，所以呢有的人巴不得看见我跌倒，结果听说我是他拔脚就跑了，所以我根本来不及来说是和不是好还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你一定还是守一个功课，就是说当他受委屈受冤枉的时候不自己表白，让主自己来表白。你想不想主能表白？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表白让自己表白，就是表示你绕了一洞地，然后那条路是艰难的。那么弟兄姊妹，我问你，你听得听得进步的闲言闲语，你自己不表白的，你自己不表白，现在人家指指点点，弟兄姊妹，你也是有血有肉的。有的时候你就拿一个电话筒，对面的责备他，他一直是是，这个尼师母已经受不了，咬牙切齿，他还是笑笑的，是是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条路是怎么节选？这条路是因为你爱主，是因为你愿意把自己的放在一边，你愿意讨主的喜悦。你说主啊，我虽然我不能拣选你所拣选的，但是你等我，一直等到我能拣选你所拣选。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你因着爱主的缘故，现在你选择了一条更远的路，现在你走了一条更艰难的路。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见，当你真的走这条路的时候，当初是主给你恩典叫你这样走的，所以你胜过了一切，你把什么都放下了。今天也许年纪大一点，今天也许忍耐少了一点，今天也许环境差了一点，今天也许供应少了一点，今天也许弟兄姊妹同情少了一点。从前你好像在弟兄姊妹的笑容中间活着，但是慢慢慢慢就好像雅各一样，发现他的拉班对他的脸色不如从前。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往前走？不是这条路错，那么现在这条路特别难走，因为这条路是我们拣选的，为了讨神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路是难，但是因着这条路难的缘故，我们说过这条路不只有蛇，这条路而且是没有喝的，没有喝的还不要紧，那个风沙吹在身上那是滚烫滚烫的风沙。我们去年旅行的时候，这个向导都告诉我们，如果是在水平面以下的话，你知道你特别要带着水罐才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一带，特别那一带根本不是很高很高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说特别当这个沙漠的风沙吹过来的时候，那么这个要发昏的。我们知道这个那个就是这样啊，你记不记得这个约拿他生闷气？你记不得那一次他在那个尼尼微旁边，然后神就差遣一阵热风，那个东风是要命的风，那个东风吹过来，我们中国所说是只欠东风，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海是在东边嘛。但是呢，在以色列那个东风呢，不是以色列东边是沙漠，所以这个东风沙漠吹过来的风是要人命的风，因为那个风过来是沙滚烫滚烫的，这个洒在你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人啊，你也是有血有肉的，有的时候你就怨起来，为什么我走这条路呢？为什么我这样走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我们怪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怪以色列，你怎么到现在还这样呢？但是不要，你如果真的跟随主走这条路，你不要以为你永远得胜，当初是得胜，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吗？如你想想看，像何思文姊妹，她本来如果她不是拣选这条，她何必？特别后来你知道在福州在马尾的时候，受很多人的误会，根本这个安利刚会的人根本理都不理她了。你想想看，那么多的脸色，那么多难看的脸色，那么多难听的声音，她要不要活下去？特别当她孤单的时候，或者一个人生病，她常常生病。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你看，如果那个时候我拣选在英国，现在我不必漂流，哪一个人没有家？哪一个人不要温暖？所以就是当你这样想一想的时候，当他经过那里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理想化了，我们以为一个人属灵就直接上升了，但是不，你看见你爱主是不错，这条路是你为了主拣选的不错。那现在你既然走上去了，有那个结果在，现在何寿恩要感觉到孤单， 比从前更困难。如果他从来没有和那个潘昌好过的话，他可能不觉得这个孤单有多孤单。那今天的孤单是个不能忍受的孤单，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要学一些功课。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们抱怨起来，在抱怨起来。那么当然了，你知道他不光是没有粮没有水，意思就是说一些供应都没有了。那么而且呢，他平常觉得有供应的，那就是玛拿。玛拿呢，应该是这里说厌恶者淡薄的事。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也这样，基督徒久了天天读圣经，你看这读来读去都是圣经。那么除了圣经之外，也不那尤其爱主的弟兄姊妹，那真是天天拿着一本圣经。那么好了，但是你会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连读圣经都没有味道，你觉得读圣经都是淡薄，都是淡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就像以色列一样。所以呢，你知道在那个压力底下，这个压力底下，你就这个人变成没有道理。你如果真的人家火炉烤烤你两下，然后用什么风吹吹你来，我们这个人一受一点刺激就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会在那想说，我何苦？你看别人坐着花轿上天堂，别人都安安息舒服服，你看为什么我来拣选这条道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样的经历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有的，这个经历是每个爱主的弟兄姊妹有的。所以这里有一种，这里是为这个失败，不是普通人的失败，这是爱主的人的失败。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失败了。要紧的，在这里我们注意，他们不能是被蛇咬了。要紧的是他们怎么得的医治。那为什么在这里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圣灵要借着这个被蛇咬的功课，叫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我们的自己。第一，你知道吗？神就是借着他们被火蛇咬，就证明给我们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抱怨，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样会那样，为什么我们这个人会有自恋狂？为什么我们这么爱自己？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被火蛇咬过的。这里的火蛇，就是代表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的最早那个伊甸园里面，那就是骨蛇，就是指着撒旦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蛇咬伤的。就是自从人类堕落以后，我们仿佛是被蛇咬了一下。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它的毒素就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吗？就叫我们这个人对自己着迷了。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伤的。我们为什么受伤呢？因为我们都被咬过，我们都堕落过。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不管你多属灵，你走的路你是走在主的道路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还是堕落过的人。堕落过的表现就是不一样，你看见吗？你知道有的时候是父亲母亲吸毒，对不对？你看见过他们这个毒瘾发作，你看见这个爸爸妈妈毒瘾发作，那个非要这个毒瘾发作那种情形一定要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受不了。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有的孩子一生下来他什么罪也没有犯，他什么事也没有做，结果毒瘾就在他身上发作了。等到毒瘾在他身上发作，他身不由己，他不是自己愿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认识，为什么我们迷恋自己？为什么以东是以东？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绕过以东呢？没有别的，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被自己迷住了，因为我们被蛇咬，我们被蛇咬了一口。那么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我是读物理的，所以我常常问任何的同学，你们有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你可以把别人抱起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抱起来。凡是不能把自己抱起来，就证明没有一个人救过他自己。你可以救别人，你不能救自己。 你跟做别人老师不能做自己的老师，你跟训别人不能训自己，一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很清楚，我们都是有老板。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得到释放？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圣灵怎么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所以现在你看，拯救的路在哪？是十字架。那个铜蛇挂在那个木杆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十字架。所以主说，旷野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你知道，他们现在蒙拯救的路是在十字架，蒙拯救的路不在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第三个阶段，主怎么能够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主怎么？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拯救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蛇咬过的。所以你要叫我们这个人不自我推销，你要叫我们这个人不自我表扬，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用很巧妙的方法，很委婉的方法，好像让人觉察不出来，但是不知不觉的还是。所以我们知道，许多的谦卑根本是伪装的骄傲，你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己是最难最难最难最难的，这个功课是最难学的。史伯克跟你讲过一个笑话，很有意思。他讲的很有趣的一个笑话。他说，从前呢，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啊，讲台弟兄啊，只要讲什么，他在底下就给你，比方说讲台如果上面。比方讲台说，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讲台说，这个葡萄不是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啊，这个麦穗一定是下垂的，那是盖恩夫人讲。盖恩夫人讲意思就是，你生命成熟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很谦卑的，啊。好，假定说我现在是讲到的，那么我讲到那个弟兄坐在底下，那我说麦子如果下垂的时候，它就是麦子丰满的时候，它一定是下垂的，啊，这个人一定是谦卑的。那我这样讲了，但是呢，我这样讲很好嘛，这实在我是引就甘夫人的话嘛。结果我一讲完了以后，这个下面那个弟兄啊，就当着大家面说，这是甘夫人说的，这是甘夫人说的。好了，那么再等一等呢，再换一个，那么这个弟兄又换了一个，那么然后再讲另外一个别的，那么那他说这个他有这个本领，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再换另外一个，那么他又这是某某人，是这个某某人说的，那么这个对讲道人也是很大的威胁，对不对？你如果下面有一个人坐在下面，老是把你的这个来源呢给你暴露出来，那么因为讲道先生呢总是不说到处，总是不要给你印象好像到处都是借来的，那么现在有一个人专门说是就是借来的。所以呢，很好啊。所以后来就这么有一天呢，就刚好这个讲台先生在上面讲，下面那个弟兄坐在那里。那么一会儿说这个是他说的，一会儿那个说的，一会儿那个说的。最后他实在受不了，这个讲道理实在受不了。他说：“你好不好坐在下面给我住嘴？”然后这一回他说：“这是他说的。”这一下他。从前的是盖恩夫人，还有别人，这一下是他说的，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实在说来不认识我们自己。许多时候呢，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弟兄把我们里面的光景显出来。许多时候主需要一个妻子，需要一个丈夫；许多时候主需要一个父母，主需要一个儿女，把我们里面的光景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的功课是最难学最难学，谁能够不看自己？我们今天的难处在哪里？我们对自己完全着迷了，那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弟兄姊妹，因着你对自己着迷，你就保护自己，因着保护自己，结果甜的不能吃，咸的也不能吃，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弟兄姊妹，你结果就变成这个人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没有多久我们就毁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晓得这是最危险最危险，因为撒旦就是要借着咬我们一口要毁掉我们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千万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对你觉得你对自己非常的崇拜，你对自己非常的佩服，但是有一天你看见你自己就迷在自己的里面，结果仇敌呢就借着这个来破坏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所学的功课。但是现在呢，救恩是什么？神怎么能够叫他们从那个光景里面救出来？很清楚的，神叫摩西立了一个杆子，然后在上面呢制造一条铜蛇，那个铜蛇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有形状而已。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取了罪身的形状，有罪人的形状，没有罪人毒素，没有罪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活过来呢？这些被蛇咬过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一看就可以，你的眼睛不是看你的伤口，你的眼睛是看十字架上那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什么能够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你越救自己越救不了自己，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一条路，什么时候你的眼睛仰望十字架的基督，你的眼睛不看自己，不看你自己的病痛，不看你自己各方面的变化，你越看自己你越惊慌，越看自己越觉得没有希望。你知道一个人越看自己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越看越骄傲，要么一个越看越自卑。为什么一个人有的人非常的自卑，但是你知道一个人最自卑的也是最骄傲的时候，自卑跟骄傲根本几乎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一个人越看自己，特别看着自己的伤口，那是越过越可怜。我们受过伤，我们知道你越往伤口看呢，越可怜自己。但是弟兄姊妹，特别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在这里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你只要抬头仰望，看一看就可以。现在弟兄姊妹，什么能拯救啊？我们的眼睛，什么时候我们眼睛单单的看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从我们的身上，本来是我们以自己做中心的生活，现在变成以基督做中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活过来。我相信许多时候凡是经过这个阶段的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你的眼睛必须注意十字架的基督。你越看自己越上撒旦的当，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你越看见自己，要么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和伟大，要么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羞耻。但是弟兄姊妹，看见你的伤口不能等下去。感谢主，只有当我们望断以及于耶稣，只有当我们抬起头来，我们看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就从你自己里面完全拯救出来。否则的话，一天到晚的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自己，想到我们的荣耀，想到我们的羞辱，想到我怎样出去我能保持我的形象，我怎样说话能够不失态，你变成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人。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就陷到我们自己的壳子里面去，那结果我们整个的生活是以我们自己来做中心。你知道特别有的做丈夫的人，他结了婚以后，他觉得他是中心，所有家的人都绕着他转。弟兄姊妹，绕久了以后，你真的自己做中心久了以后，弟兄姊妹，你慢慢就觉得，慢慢就觉得你是最重要的，那这是最危险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咬伤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注意我们的伤口，每一次自私的表现，甚至于每一次非常慷慨的表现，表面上慷慨或者是自私。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眼睛不应当注意我们自己，我们的眼睛 应当注意，注意那个定时的这样的基础。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苦闷啊，苦闷，你知道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黑暗里看不见，那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那么就是苦闷。那么这就是三十三章，你知道何尔山过了以后就是撒摩拿，撒摩拿过了以后，那么就是苦闷。那么这个是是就是苦闷。那苦闷的意思有黑暗的意思，有困惑的意思。那么特别走过这一段路的时候，那么特别特别的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呢，等到啊他们从那里起行，因为圣经说他们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反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当我们学这一段功课的时候，你看圣灵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现在的路是什么呢？现在的路就是望，你只要看，你只要眼睛注视基督，我们就活过来了。因为只有当我们这样看他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就从以自己做中心的生活就转到以基督做中心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要回到我刚才要问的一个问题，什么人是个完全的人？什么人是个属灵的人？什么人是个成熟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不是他从来不犯罪的，一个完全的人他不是不发脾气的，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以基督做中心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他不在于自己做中心，他的生活是以基督来做中心，他每次看见的不是自己，他眼中所充满的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里面拯救出来。那么所有有经历的人都能告诉你，这是时代的故事。所以当我们从那里再往前，圣经说以色列起行就安营在阿伯，然后呢就来到了以耶亚巴林。到了以耶亚巴林的时候，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里安营的时候是与摩崖相对的旷野，那么特别说像日出之地。在雅顿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还是黑暗的，你只要一个人一落到自己里面就被黑暗包围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现在你看见圣灵就把他带到了哪里呢？带到了耶亚巴林。耶亚巴林圣灵这里特别告诉他说像日出之地。那么现在你看见太阳升起来了，弟兄姊妹，仿佛啊以色列人走这旷野的路，太阳好像从来没有出来过。这一次呢，你看见太阳出来了。你记不记得以色列雅各当他渡过雅伯渡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了雅伯渡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雅各的腿就瘸。稀奇的很，你记不记得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太阳下落，所以有惊人的黑暗来到城。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经过了20年，这20年白天他受尽干热，晚上尝尽风霜，这20年太阳从来没有出来过，好像。等到他回来了，经过毕努伊勒，神的手在他腿上摸一把，弟兄姊妹，现在他的腿瘸。弟兄姊妹，太阳就升上来，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因着我们被蛇咬，我们终日所想的都是自己，一直等到有一天，好像主把我们带到了以耶亚巴林，就像一座日出之地，弟兄姊妹，你看见太阳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就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来到了底本加德。底本加德这一站呢，就是撒列，我们刚才所说的撒列。一过了撒列西以后，我们就完全脱离以东的范围。 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加底斯到加撒列谷一共是38年。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的漂流是什么时候才停止的呢？严格说来，我们真正的漂流乃是我们完全摆脱以东以后，我们完全不以自己做中心过生活，完全以基督做中心过生活的时候，你就算是过了加勒期。一过了撒列期，弟兄姊妹，下面就进到摩亚地，那么再往前走，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此以后以东完全丢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那个地方，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从38年前在加底斯，经过了38年，以色列人过了撒列期，因为这是大事。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38年的时候，他们曾经一度迷路在希尔山，就是迷路在以东里面，是那段日子还是漂流的？但是后来怎么结束漂流的生活呢？那就是忘旧活，你要经过火蛇这个故事，那就是普论的功课。普论的功课就叫我们能够一劳永逸的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自己完全的转到基督的身上。本来是黑暗的，现在太阳起来了。我想我曾经用过一个比方，我觉得非常达意。我们知道从前有一种虫叫做百足虫，这个百足虫呢，本来走得很好很好，它把100只脚一起开动。忽然有一天，他说：“哎，我想想看，我到底应该先迈哪一脚呢？”他就在想的时候啊，他的100只不知道先迈哪一只，结果忽然傻住了，他怎么样都不能动。结果呢，坐了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他就是不能动。他这个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动了，因为他一走，他本来不注意自己的嘛，他一注意自己有100只脚，现在到底要动哪一只脚？平常都动得好好的，现在呢要动哪一只不知道。你真的要动哪一只，他根本不能走。所以这是黑暗，就是困惑。经过了一个晚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他没办法得出释放的东西。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知道，根据故事，这个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向着日出之地。等到太阳一升出来，他的眼睛看见那个太阳的荣耀，他就忘记自己的100只脚，他觉得他应该往着太阳那个方向直奔而去，结果呢，他就走动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如果一直注意自己的话，我们根本动不了。但是感谢主，现在呢有一个很深的功课，有一个非常宝贝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就是叫我们只要能够仰望十字架，我们只要一望它，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个十字架上的，我们看一看十字架上的基督，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自然的就过了加撒列期。现在你不只是绕过以东地形，现在你看见说以东已经丢在背后，因为现在全体的人都过了撒列期，那这个可以说是最重大的转折点。因为第三个阶段，圣灵所要做的就是对付我们这个基督。第一个阶段对付世界，第二个阶段对付肉体，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以基督做中心，不再以我们做中心？这不是说我们不再犯罪，这不是说我们完全，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个人在神面前是成熟。所以让我们记得，一只要一过了撒列期，好像漂流的生活就完了，现在就回到神正常的光，就是神正常的时间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段。那么不止如此，等到一过了撒列期以后，你如果来看21节，这个撒列期啊是撒列谷，这个撒列谷呢，原文是一个涡流的谷，就是这里水流很急很急的。所以你知道，你只要一离开了以东，你往北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的己一被对付，被十字架工作过以后，那么现在你看见，你到处所遇见的都是水。那现在你碰到撒列期的水。然后等一等呢，13节，从那里起行，雅安营在雅嫩河那边，你看见吗？这里就是雅嫩溪，这里又有水。那么再等一等呢，你读到15节的时候，并向雅尔城重谷的下坡是靠近摩雅的境界。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并向雅尔城的重溪流，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你离开了过了撒冷过了撒列基以后，那现在你不只看见撒列基有水，而且再等一等你看见亚顿河的水，然后你看见往雅尔这个城啊有许许多多的河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摆在你眼前的到处都是水，本来没有水的。那么水在圣经里面代表圣灵，那不止如此，现在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比尔，比尔呢就是井的意思。那么这里的很稀奇，不是百姓吵着要水喝，不是，现在呢你知道是神吩咐摩西说，你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那么说的就是这口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是磐石流出水来，不是他们吵着要水结果神让磐石流出水来，不是，这一次是神当他们看见离开了，他们绕过了以东地，现在越过了撒列基，现在你看到处都是活水，不光到处都是活水，现在呢神主动地告诉他们说，那我要给他们水喝，而且这个水现在不是从磐石流出来的，是从井流出来的。那么井代表什么？井乃是代表当你往深处去的时候，你就碰到供应的源头。所以井的水和磐石的水不一样，磐石乃是指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然后水流出来说，那么井的水呢，乃是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涌流的那个光景说。井是什么意思呢？井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口井，我们只要往深处去，弟兄姊妹，你就得着活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等到你快靠近迦南，特别越过撒列基的时候，一面你失去了自己，一面你摆脱了以东，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到处都是活水。那不止如此，现在呢你看见有一种的水是从深处来的。什么时候你往深处去，你记不记得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在他的腹中，在他里面就有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不止外面有一口井，现在呢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也有一口井。那么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他往深处去，结果他就碰见那个活水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以色列有一个更深的经历，他们不只是摆脱了以东，他们不只是越过了撒列基，不只是到处都看见那个活水涌流的光景，那么更稀奇的，现在神说让我们把水给让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在比尔，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不是摩西或者撒亚，不是米利安带着他们尝试，他们来到井口，他们自然的就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你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深处在那里做。所以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民中的尊贵人，他们用杖用其他的东西，他们就把这个井挖出来了。换句话说，他们让十字架除去所有井中的障碍，那么让这个井不再是枯井，让这个井不再是土井，那么让里面的水呢能够涌流上来。所以当他们借着十字架除去所有的障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井就涌出水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呢就是完全被圣灵充满，这个特别指着内住的圣灵来说。所以十字架总是把圣灵带给我们。罗马书第七章，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如果读罗马书第七章都是充满了我，但是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所以你读到罗马第八章的时候，你到处所遇见的乃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人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失去自己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绕过以东地，没有越过撒列期，我们永远不会碰到一种光景，就是活水涌流的光景。我们也不会往深处去，我们也不会一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那么弟兄姊妹，就这样，你看见以色列人不知不觉的，他们就来到了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我们现在再看一下那个地图，再说明一下就很清楚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井啊涌上水来是在这一块。那我们刚才说过，这是撒列期，这是撒列期，它越过了撒列期以后，就是雅嫩河，这是雅嫩河。雅嫩河呢，那么这里有个城叫雅尔城，就有很多很多的溪流就流在这里，所以你看见这里到处都是什么，都是活水。然后呢，他们就被带到比尔井那里，那么神说你好聚集他们，我好把水给他们喝。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水也好，井也好，就代表圣灵的丰满。那么然后呢，他们从这个地方再进一步的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些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走这一段路的时候，他们到底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那最要紧的，当十字架对付了我们的己的生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你到处所遇见的就是活水的江河。那不止如此，基督徒现在的生活是跟往深处去的。我再说这个井的特点是什么？井的特点就是今天我们要水喝，你把水龙头打开你就喝了。但是古时候呢，如果你要从井里打水的话，你的器具必须往深处去，只有器具往深处去的时候，你才得着活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是必须往深处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圣灵里过程。那么这一口井就代表我们的深处，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灵。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要用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往深处去，什么时候我们就得着活水。那问题是今天你肯不肯在深里？就好像有一个伤兵，他对医生说，他说医生啊，请你再深一点，你只要你手术的刀再深一点，你在我的心脏里面，你就能发现我的君王。原来他是为着他的君王来打仗，他你就再深一点，你就遇见他。那我们相信今天只要我们再深一点，我们就能遇见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灵里。现在神说好聚集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那么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生活乃是指着内住圣灵的生活，住在主里面，往深处去。结果现在我们所过的生活呢，就是有深。